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天早上，荷兰防暴骑警和数百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这是支持者他们在荷兰拒绝一位土耳其部长进入该国并驱逐另外一人之后发起的抗议活动。在冲突爆发之前，有大约2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该国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土耳其领事馆外面，以表示他们对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安卡拉政府的支持。埃尔多安正试图推动通过下个月的全民公投，以扩大他的权力。午夜后不久，警方开始强迫示威者从领馆附近离开。据法新社报道，包括骑警在内的防暴警察使用武力逼退人群。鉴于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公投竞选活动的声浪日益的高涨，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乘坐的飞机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着陆。埃尔多安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谴责，他指责作为土耳其合作伙伴和北约盟国的荷兰是纳粹的余孽。星期六，叙利亚首都发生2场针对宗教场所的爆炸，至少炸死46人，炸伤120人。现场图片显示了几辆旅游巴士的残骸和血迹斑斑的眼镜、鞋、手机和轮椅。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逊尼派极端分子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什叶派寺庙进行过类似的袭击。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大马士革星期六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巴萨吉尔地区，那里有吸引世界各地朝圣者的几个什叶派的陵墓。朝圣者当时正聚集在一个汽车站的旁边，准备参观一处附近的墓地。伊拉克外交部说，大部分的死者和受伤的人都是伊拉克人。由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说，他们星期六在一个监狱里发现了一处乱葬坑，坑里有2014年被圣战分子处决的数百人的遗骨。民兵组织正在同巴格达政府军并肩作战，为了把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这一发现的3天之前，库尔德新闻机构率先报道了伊拉克的一个装甲分队和人民动员民兵组织占据了拜杜什监狱。这座监狱在摩苏尔东北大约10公里处。2014年6月10号，有大约600名犯人被屠杀。人权观察组织根据幸存者和目击者的叙述，在4个月之后发表了一份震撼心灵的报告，记录这一屠杀事件。这份报告说，伊斯兰国战士在占据摩苏尔的当天进入了这座监狱，发现伊拉克警卫遗弃了这个地点，并且把所有的犯人都关在牢房中。极端分子把大约1500名犯人装上卡车，带他们到2公里之外周围沙漠的一个偏远地区。目击者说，伊斯兰国战士的行刑队把几百名逊尼派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与大组的人分开，把他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地点。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不久，一名携带背包闯入白宫院子的男子被捕。他翻过总统官邸周围的围栏，美国特勤局人员抓住了这个人，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当局说，他是乔纳森·特兰，26岁，来自加州。川普总统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任何影响。他说，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年轻人。印度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在政治上的关键之地北方邦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这使得莫迪在任期过半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人民党压倒性的胜利使得该邦执政的社会党下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prepare for an important trade expo? We will give you some insight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给小费呢是美国的社交礼仪，到底给多少合适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give someone a run for one's money and run into the grou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oday'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is spelled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 是礼节、规范的意思。
Talking loud over the phone in public places is a major breach in basic etiquette.
在公共场合大声讲电话是基本社交礼仪的大忌。
A judge ordered rapper Meek Mill to enroll in a social media etiquette class.
法官裁决要求说唱歌手米克米尔去上社交媒体的礼仪课程。在美国，给小费是一种常规礼节。不过
，Even within the U.S., tipping etiquette tends to change over time and across regions.
然而，美国国内给小费的规范也会因为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存在差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特别困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给小费哎。
Yeah, tipping is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culture.
So what's the standard tipping etiquette?
It's about 15% for lunch and 20% for dinner.Of course, it all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Yeah, but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tipping situations like taking a taxi, staying at a hotel, or getting a haircut. I need detailed instructions for all these.
I guess the general rule is 15 to 20% with a smile and a thank you.
Huh, that's cool. All right, enough about tipp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忙园艺俱乐部的事情，一年一度的玫瑰节就要到了，周围地区很多园艺俱乐部都要大显身手，竞争相当的激烈。我们俱乐部虽然规模不大，资金也不充沛，但是非常有创意。你可别小看我们哦。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Run is spelled R-U-N and money M-O-N-E-Y.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意思是对竞争对手构成挑战。我们俱乐部就打算在玫瑰节的比赛中挑战其他参赛俱乐部，绝不能让他们轻松获胜。
You plan to give them a run for their money.
没错，下面例句里的这个水手看来也是个不甘示弱的家伙，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他说，
帕克老是喜欢提醒我，去年帆船大赛他把我赢得多惨。那次输了以后，我把每个周末的时间都花在改造帆船、练习各种动作上。我决心下次比赛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看到我的竞争实力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女儿跟她小表哥 Jimmy 在一个学校读书，二年级学校汇演， Jimmy 是重要的角色，而我女儿只是个跑龙套的。她后来一定让我带她去上唱歌跳舞的才艺班，结果三年级在汇演，她一下子成了主要演员之一。
She gave her cousin a run for her money.
成了表哥 Jimmy 的竞争对象。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从上面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一定要戒骄戒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家公司的经验。
Our motorcycle companie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 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段话说的是，
我们公司在摩托车行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给我们构成了威胁。没想到他们的科技创新和大胆的设计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们这才意识到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their money，
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从赛马比赛来的。最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虽然赛马赢不了多少钱，但是能看到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也还是很开心。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motorcycle company ha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n today's competitive market, you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your products and customer service, or else your competitor could give you a run for your money.
True to that. And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and your customer pool is to attend a trade fair.
Exact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go see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高兴地宣布
Well, folks, I've got good news. Everything is finalized and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at the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at's great new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as so difficult, but I'm glad we made it.
The trade show in Frankfurt is the biggest textile show in the world, so it's great that we can have a presence there.
公司在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上申请到了一个展台。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品展示会，能够去参加有一个
presence，
当然是好消息。
Presence is spelled P-R-E-S-E-N-C-E, presence.
在这里是出席在场的意思。
Bu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we leave.
I was thinking about a new brochure. I'm not really fond of the old one. It looks a little drab.
Yeah, I agree. Let's get our design team to create a new one.
Sounds good. We want the brochure to be really eye-catching. It's got to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展台申请到了。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意思是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出发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Elaine 建议重新设计一个宣传小册子，因为原来的看起来有些 drab。
Drab is spelled D-R-A-B, drab.
意思是枯燥乏味。经理 Nick 表示赞成，因为宣传小册子必须
eye-catching,
吸引眼球。
So it can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
That's the one thing about trade fairs. There are so many items on display, it's easy for our products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arrange our booth so we don't get lost in the crowd.
Good thinking. I'll talk to the designers about how we can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We'll be sending two teams to the trade show. One team will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and the other team will provide support.
Mark 说，博览会上展台很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自己的产品很容易就会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这里 ，Mark 用了两种说法，一个是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另外一个是
to get lost in the crowd，
意思都是跟别人差不多，放在那儿就找不着了。Elaine 说，应该让设计展台的人想办法
to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我们的展台与众不同。Nick 表示同意，决定派两班人马去参展，一组人做门面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另外一组人提供后勤保障。
经理 Nick 很高兴，原因是他们公司在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会上得到了一个展台。Now comes the hard part， 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他们需要 an eye-catching brochure， 一个吸引眼球的宣传册，还要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展台呢与众不同。
Preparing for an expo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There are so many details to attend to, and you need a fresh and unique idea to make your products stand out.
Yep, people's first impression of your booth might make or break a deal.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how this is gonna play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博览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Elaine 说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powwow with the team who will be manning the booth.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ir role is.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That's a good idea, Elaine.Seeing as I will be leading the team, I think I'll get everyone together before departure and go over these points. It's really true that first impressions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Elaine 建议跟负责展台的人
have a little powwow. Powwow is spelled P-O-W-W-O-W.
意思是碰头会，因为他们在展台接待客人。
Man the booth
是公司的门面，而且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第一印象是非常关键的。Mark 同意 Elaine 的看法，因为第一印象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既能促成交易
make a deal,
又能
break a deal,
让交易泡汤。
That's another thing to stress to your team, Mark. We should remind them to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The guy wandering around our booth might not look like a major buyer, but you never know.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at's right. We need to treat each person who stops by our booth as a potential customer. Many times I met someone who didn't look like a major player, but then they pull out their business card, and they turn out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a huge company.
经理 Nick 说，负责展台的人必须记住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Elaine 也表示
Looks can be deceiving.
外表有的时候是有欺骗性的，外表其貌不扬的人说不定却是一个大人物
，a major player。
因此，不论什么人从展台旁边走过，都必须把他当作
a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来对待。
These are all good points, but we also have to be aware of industrial espionage.Some of the people milling around could be spies.
Yeah, that's righ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trying to steal ideas. We do need to be careful. We should let our staff know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give away and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should not make public.
Mark 提醒大家说，参加商品博览会要小心。
Industrial espionage. Industrial is spelled I-N-D-U-S-T-R-I-A-L. Industrial.
工业的
Espionage is spelled E-S-P-I-O-N-A-G-E. Espionage.
间谍，两个词连在一起
Industrial espionage.
就是工业间谍。在展台附近游荡的人
Those who are milling around the booth.
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
To steal ideas
盗取别人的想法所以必须要让负责展台的员工们知道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什么信息不能公开 Nick 说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把每个前来展台参观的人都当作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 I mean, competitors can wander around your booth and steal your ideas, but it'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 company to learn the market trends and maybe take a look at what others are doing.
诶你跟公司老板 Nick 想的一样诶。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Okay,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else they need to prepar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交易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Mark 说
：“The booth staff shouldn't give away too much info about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Basically, the only thing they should make public are our company profile and our product line.
But let's not forget to do a little spying of our own. We won't do anything illegal, of course.” But we should walk around and see what new trends are on the market. We want to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Mark 认为负责展台的人不能过多泄露公司的生产程序，只能向参观的人介绍
our company profile
公司的概况以及
product line
产品系列。Elaine 建议他们也应该设法在博览会上了解一下市场最新动向
the new trends on the market.
因为公司必须力争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纺织工业的最前沿
Cutting edge
意思是最先进的最新的
Absolutely I'm definitely going to be checking out our competitors
We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the support staff Since the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They'll be setting up the booth each morning and logging the contact info of all the potential customers we meet. I want them to scan every business card into our database so we don't lose any contacts.
Great idea, Mark. That should make our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经理 Nick 说他一定会利用这次的机会
to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实力。在这里
to check out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检查、查看。Mark 说负责后勤服务的人员也很重要他们每天要把收集到的名片输入数据库经理 Nick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It should make the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以后跟这些潜在的客户联系就可以方便多了
I'm so excited I think this expo will really boost our sales Plus, Frankfurt is a really cool city
Yeah, after the show I'll definitely explore FrankfurtMaybe we can take a day or two off after the expo for some R&R.
Sounds like a plan. Okay, folks, let's get busy. We have a lot to do.
会议结束之前，大家都很兴奋。Elaine 觉得这次博览会一定会推动公司的销量，而且法兰克福又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Mark 也说，准备交易会结束之后，顺便请一两天假。
For some R&R.
这里的 R&R 代表
Rest and relaxation
休息和放松经理 Nick 最后说
Sounds like a plan
意思是听起来不错
Let's get busy
那就行动起来吧 Mark 说在开展会的时候公司也可以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以确保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工业界的最前沿
Plus, after all that, they are going to need some R&R, rest and relaxation.
好了，博览会就到这里。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天晚上我去参加本地校董会的公开例会，大家一晚上都在谈责任的问题。学校管理人员说， 老师要为教学质量负责，家长说校董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有些老师说学生要为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负责。最后啊，听得我头都大了。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is spelled R-U-N and ground G-R-O-U-N-D。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意思是跑， ground 意思是地面。 run into the ground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彻底讨论或是去做一件事情。刚才说到在校董公开例会上，所有的人都在大谈责任的问题，一直讲到都没什么好讲了为止。这就可以说
They had run it into the ground。
在下面这个例句里，一群抗议示威者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 i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这位记者说，
几个月以来，抗议示威者一直指责市长种族歧视。他们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市政府里没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因此他不配连任市长。他们已经把种族歧视的话题说烂了，得找点别的什么新鲜话题说说了。
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得太过头就会失去效果。我正在上高中的侄女最近一直吵着说自己需要一个 iPhone。
She's been running the topic into the ground。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 run into the groun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彻底摧毁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我们一起听下面这个员工讲述他所在的部门发生的事情。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 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 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 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位员工说，
Kathy 压根儿就不应该被提升为部门主任。他的一些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销售额的下跌和优秀员工的流失，他差点把这个部门搞垮，幸好换了个新领导，才慢慢的让我们转亏为盈。
或许这个 Kathy 给自己手下的员工压力太大，
She ran them into the ground，
让他们疲惫不堪，这些人被迫无奈才会辞职。我的邻居 Tom 曾经告诉过我，他从来不会把开了几年的旧车卖掉，每次都是买新车，使劲儿的开，直到
He ran it into the ground，
直到开不动了为止，然后索性扔掉。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 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 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seriously, your laziness is running me into the ground. Either pick up the slack or I'm out.
Funny, your boyfriend was saying something very similar about you last night.
What the hell?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天早上，荷兰防暴骑警和数百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这些支持者是在荷兰拒绝一位土耳其部长进入该国，并且驱逐另外一人之后发起的抗议活动。在冲突爆发之前，有大约2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土耳其领事馆外面，以表示他们对阿尔多安总统领导的安卡拉政府的支持。阿尔多安正试图推动通过下个月的全民公投，以扩大他的权力。午夜后不久，警方开始强迫示威者从领馆附近离开。据法新社报道，包括骑警在内的防暴警察使用武力逼退人群。鉴于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公投竞选活动的声浪日益高涨，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号卢乘坐的飞机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着陆。阿尔多安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谴责，他指责作为土耳其合作伙伴和北约盟国的荷兰是纳粹的余孽。在遭到荷兰政府的拒绝之后，恰武什号卢说，土耳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反对荷兰。星期六，叙利亚首都发生两场针对宗教场所的爆炸，至少炸死46人，炸伤120人。现场图片显示了几辆旅游巴士的残骸和血迹斑斑的眼镜、鞋、手机和轮椅。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逊尼派极端分子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什叶派寺庙进行过类似的袭击。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大马士革星期六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巴萨吉尔地区，那里有吸引世界各地朝圣者的几个什叶派陵墓。朝圣者当时正聚集在一个汽车站的旁边，准备参观一处附近的墓地。伊拉克外交部说，大部分死者和受伤的人都是伊拉克人。由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说，他们星期六在一个监狱里发现了一处乱葬坑，坑里有2014年被圣战分子处决的数百人的遗骨。民兵组织正在同巴格达政府军并肩作战，为了把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这一发现的三天之前，库尔德新闻机构率先报道了伊拉克的一个装甲分队和人民动员民兵组织占据了拜杜什监狱。这座监狱在摩苏尔东北大约10公里处。目击者说，伊斯兰国战士的行刑队把几百名逊尼派穆斯林和基督徒与大组的人分开，把他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地点，留下来的犯人则被赶往一个沙漠山谷的边缘。伊斯兰国战士告诉他们跪下来，并且给他们编上号，他们每个人都被命令大声读出他们的号码。行刑的人站在他们的背后有一段距离，用机关枪和自动武器向他们开火。人权组织说，大多数的人被当场击毙。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不久，一名携带背包闯入白宫院子的男子被捕。他翻过总统官邸周围的围栏，美国特勤局人员抓住了这个人，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当局说，他的名字叫乔纳森·特兰，26岁，来自加州。川普总统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任何影响。川普说，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年轻人。特勤局发言人莫尔兰星期六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他们检查了他的背包，没有发现有害物质，在对白宫地界进行全面搜查期间，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忧之处。印度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在政治上的关键之地北方邦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这使得莫迪在任期过半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人民党压倒性的胜利使得这个邦执政的社会党下台。最近几个星期，有5个邦正在举行选举，北方邦的胜利是人民党最重要的选举成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个周末分别开幕，作为今年秋天中共19大的前奏曲，这次两会呢被认为是中共当局面向民众展现政绩的最好机会，也是中共党内权力分配的最新战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6次提到了习核心，强调习核心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相较于去年两会期间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掀起的惊涛巨浪，今年两会是否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巩固、天下太平呢？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报告中也首次公开承认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和信任危机，中国政府是否开始重视倾听民怨，又要如何来解决民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两会期间所释放的政治和经济信息为您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欢迎您。好，我们现在听不到胡先生的声音，
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们一会儿继续尝试。胡先生，您现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的。好，
听到了，听到了，
听到您的声音了，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很多人把今年本次两会这个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意义，认为19大可能发生什么，我们要从今年的两会来做个观察。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您觉得这次的两会有如此的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过于夸大了这个两会的作用和意义。不过呢，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我想中国的政治也好，当然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也好，都会出现很多重要的变化，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可以看到。但是两会是不是能够反映，就是包括19大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定论。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两会，我把它称为二会，中国的二字就知道24个特别的意思。两会它从来是一个政治秀，它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政治内部已经安排好了的时候，然后做出一些公开的表演，所以说它是基本上没有是有一些实质性的可以做决定意义的事情，但是它可以显现前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的一些成果，就是说。表现出，例如大家都注意到了，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先生和李克强先生显得比较
上次一样
互动热烈，显得比较自然一点，
是
和去年不大一样。我想这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大概权力格局大体上已经定下来了，和去年的情况大家知道这个格局没有定，或者说李克强先生在被排挤的边缘的这个情况有所不同。我想就我观察哈。我想李克强先生基本上据各方面传出来的消息，可能会下一任还是会继续一任总理。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王岐山先生会不会再继续留任，按照过去中共党内的潜规则的话，他所谓七上八下他是会下去的，但是现在看来从各方面的信息看来，他也可能突破过去这个潜规则进去。所以说 anyway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可能的进展，但是它是不是对于中国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中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格局变化非常大，中国的变化也会很大，是不是会有这么大的指标意义还很难说。不过我要提到，我之所以还要补充一句话，之所以称它为二会，这从两会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和所谓的有些人说它是和西方的国会议会是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它不是选举，别人都是选举上来的，这个是党的安排，这个所有代表大家都不知道代表是谁。 第二个，所有的这些会员那些组成的人员很多都是现任的行政官员，大家知道这个所谓国会议会它是要质询行政官员的，在一般的正常国家国会议员就是议员，那个白宫的官员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员就是官员，这两者之间是有监督和被监督
的、
哎、完全立法和行政完全分开，而且是要被质询的，行政官员是被这个两者合为一体，这个是非常的可笑的、嗯、所以说 anyway 这是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稍后还可以继续来谈、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观众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进来、嗯、还有留言想要参与我们的讨论，不过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我们继续来看看就是这次两会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陈先生的说法，您认为这次两会它的重要性何在，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它认为它可以作为习近平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的一个重要指标，您的看法？
这次两会本身是这个没多少意义，因为今年十九大在即，那么所以从这个两会上呢，更最大的看点呢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那么今年秋天要开的十九大会是怎么样子。那么从两会上，不管是李克强还是俞正声都大讲习核心，那么我们多少可以推定呢，在这次十九大上，习近平将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而且我想更重要的是，它也标志着中共这个在政治体制方面这个大踏步的倒退到毛时代啊。现在除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一条还没有改之外，其他的无论是在软件上还是在硬件上都已经这个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毛时代。我们知道在毛去世之后，中共当局也是由于这个由鉴于毛时代那种个人独裁造成的那个危害，痛定思痛，对这个政治体制呢，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修改。那么我想以这次会议做标志，也就是以十九大做标志，那就意味着这些以前所进行的一些那个小虽然是小打小闹的改革，那是有这个完全取消，现在是个全面的回到这个毛时代，这点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嗯，胡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您提到了习核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从一年前的两会，去年的两会来做一番对比，在去年的两会期间呢，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了要忠于要拥护这个习核心，经过了一年的转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习核心元年已经过去。那么现在这次两会上，您刚也提到了俞正声还有李克强再次强调了这个习核心的重要性，所以有很多人说习核心的巩固其实就是今年两会的最大重点，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在今年两会上，甚至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不会来指认他的接班人，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做法，您的看法呢？
我想确实可以把这次会议他两会主要看成就是习近平确立所谓习核心这么一个标志。另外呢，他当然也意味着既然习近平的权力这个大到现在这个程度，那么他在未来他是不是还要遵循过去的那种惯例，就是在十九大这个安排他的所谓这个一个王储一个接班人，那也变得就是非常可疑。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现在除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一条没有取消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回到毛时代。那么因此在这我们就很可以怀疑，在这次这个十九大上，恐怕习近平也未必会像过去那样子，这个把一个比较年轻点的提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让人家看出这是未来接班人的这个架势。另外也考虑到呢，习近平他在上层中间，毕竟他认为是他亲信的并不太多，而他喜欢的人呢，目前还离这个位置比较远，所以再加上他个人对权力的垄断的心理，我想他在这个十九大上多半不会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子，过去那种做法，可能会这个在这个人事安排上，乃至于对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设置的这些改变，这些问题上都可能做出一些改变。
嗯，好的，我们想继续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对于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您的看法又是什么？您觉得我们应该关注在哪些重点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嘉宾说的一些观点并不客观。他说什么习近平是毛时代，我觉得让毛和邓 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你说现在习近平是毛时代，毛时代有计划经济吗？有市场经济吗？毛时代，毛泽东晚年也不让设国家主席啊，是吧？就可以很举多例子，不能完全说是毛时代。现在呢，评价起来是以毛以邓，非毛非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说习近平是吧，建立了核心地位，再就是因为中央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嘛，没有核心必然一片散沙，树立它的核心就证明高层可能出现分歧，不容易统一。这个两会呢，我认为关心呢主要这点，有嘉宾说的有一点是同意的，
嗯，
就是习近平这十九大的时候要有新的布局。至于说习近平下一个五年要着重改革中国什么重大的问题，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今天社会出现的腐败、两极分化等一些问题，都是政治体制不健全造成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就先请胡平先生来做一番答复。
刚才这个张先生他谈的和我讲的不一样，因为刚才我说的很清楚，是在这个政治体制上方面，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最高权力的这种设置和安排上，那么在我说是现在他是大踏步的回到毛时代，这不是指其他的方面。至于就像很多人一直在谈中共会不会这个进行政治改革，其实在这种意义上讲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已经进行了不小的政治改革，只不过这种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很多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嗯，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嗯，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是想做一些变动，就和过去不同的变动，不过就是说它是像倒退式的变动，有这样一些变动。当然它可能在十九大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些大家现在还看不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包括怎么样安排下一周，甚至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也许也可能它会出现，包括有些名称都可以改改啊，那都是可能的。如果是重大的压力出现，例如改成总统那个名称的字啊，诸如此类的，这种我都觉得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于中共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垄断政治权力这个方面，我看不出来习近平有这个决心、有这个需要和有这个魄力想敢改这个基本的制度，而是在只是在如何加强他自己的个人权利上，他可以费很多心思来怎么样使他的自己的权利更大，和甚至还可以更延长到不只是下个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想这才是他可能着用心所在。
嗯，很有意思。
我想补充一点，
胡建，
我想补充一点，就这次会上这个王岐山有个讲话也很重要，他就谈到这个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工，而不是党政分开。他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有这种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等等。那我们记得在中共十三大上，那赵紫阳就提出要党政分开，那么他现在王岐山明确的否定这一点，所以再一次证明现在中共当局他的所作所为，他是对这个四人帮垮台之后的这个邓时代的那种这个整个路线的一个相当很大程度上的一种这个一种倒退。
对，
就单单是从这个这个党政分开的口号的放弃，到完全明这个这个正大光明的回到党政分工，回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一切。那么我觉得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而且
在您答复之前，我还想，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习核心，他们还把习核心放在党的前面，所以党已经在政的前面，
是是，
习核心又在党的前面。
一个领袖要领导党，就是领袖党，然后才国家。Anyway， 就你刚才胡明先说的很重要，而且他不光是说是你赵紫阳总理谈到那个报告里面谈，邓小平亲口说党政分开。现在是公开的否认的东西，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并不在乎，甚至是包括邓小平本人说过的话， 他都可以直接的否定。
嗯哼，我刚刚要说的是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对、
嗯、
对我们像我们这种西方媒体来讲，观察中国的两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嗯、
这些领导人他们在参与各个省的这个代表团的审议的时候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政治动作、
嗯、
很有可能就来做进一步的解读。接下来我想要谈的是习近平啊，他在3月5号的时候他在考察这个人大上海代表团的时候、
嗯、
特别提到了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这个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知识分子对他的批评还有这个
相当强烈了，
评论非常的强烈。那么习近平他在与这个上海代表团审议会上，他是与复旦大学的这位校长在进行交流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爱才惜才，那么针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要来多多的包含和宽容。我们下面来听听习近平当时是怎么说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含，多一些宽容。
请教胡平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出这样的话，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大概是最近他对这个知识界压制的太狠，以至于他要这个出来那个说一些相反的话，多少给人一点弥补一下，那这个前阶段这种压制所给人造成的恶劣印象。当然，他这种话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他仅仅是对这个实际上所进行的对知识界的这种这个严厉打压，做稍微做一点这个语言上的粉饰而已。
嗯哼，陈佩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他可是也是习近平学习毛的一个，就是他以一以贯之的所谓的言行不一。大家知道打压知识分子，他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措施了，包括成立了多少年的炎黄春秋，包括有很深的老干部的背景在做，都被取消掉了。包括什么天泽研究所，这个30来年的就是改革开放一直存在的。在他的任下被取消掉了，包括710、709的这么多的300多位律师的被捕，包括这么多事件，共识网也被取消掉了，这么多事情他做了，而且狠狠的做了，但是表面上的文章要说点粉饰的话，这点就跟我们当时你经常谈到，刚刚文革过后，我们在复旦大学，我当时也和很多朋友谈到，我说如果后面时代的人100年、100年、200年以后的人来看我们那个毛泽东的时代，就是1949年到1979年，他会觉得如果只是看到毛选，哎，觉得这个不错啊，这个是说的多冠冕堂皇，多好听啊，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说的非常好听，但是不知道真正的行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上，他害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人，怎么对所有的言论，就是最大的文字狱，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可能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都发生了毛泽东时代，例如57年，再说几百万的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说了几句话。所以说这个东西，这非常典型的继承了毛，他的学毛的心得是很重的。就是说要他的言行的分裂是非太显著了，比任何人任何政治领导人都要显著的多。就是说这一点我觉得习他跟大概他也是现在心得久标了，他知道说些难听的话恐怕将来会留下他的耻辱柱的，所以说他会有这样的考量。
对，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虽然听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要包含宽容不同的意见，但是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两会的会场也特别访问了这位中国政协委员，也是前中国媒体人崔永元。那么崔永元说啊，他其实说他在两会上这个话都能说，而且能畅所欲言，但是外界能不能报道，外界能不能知道，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崔永元在受访时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你在会上你是觉得你的言论自由能够充分的发挥吗，行使吗？
这倒没有问题，这倒真的是没有问题啊。畅所欲言啊，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你们能不能听到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啊。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网络上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也有这位署名叫 @Zhao 的网友啊，他提到了，他说两会呢是一场政治表演大秀，举手的和鼓掌的都是助演的嘉宾，真正的主演还是主席台上的。这两年的变化主要是主演戏份越来越多，而嘉宾却退为群众演员， 念台词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想请问嘉宾的是，威权政体越来越不屑与社会大众沟通，这是自信还是恐慌？花费不菲的政治秀，它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意义？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自信和恐慌是两者，对不起，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是从不同的侧面看，从一个侧面看它可以说是一种自信，从另一个侧面看它同时又是一种恐慌。它的自信就包括对它这种压制言论所能这个达到一定的成效这种方式，因为行之多年，那自信比原来要更强。但与此同时呢，它还比谁都清楚，在这种高压之下，这个整个社会蕴藏了多少些深刻的矛盾，如果使那种矛盾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会对这个政权构成多么强大的这种挑战，这点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他是这个自信和恐慌从来就是这个并行不悖的。那么从现在这些年的情况看起来呢，确确实实就像这位观众朋友所说，在这方面的这个两会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代表在扮演这个群众演员这个角色上是比以前是更有过之，那个越来越变成那个领导人的这个独角戏。那我们如果再想起在80年代当时的气氛相比呢，我想这个差距就更为明显了。
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就每到两会期间呢，总是有一些媒体报道这个两会还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您的看法？
照说了，我刚才说了，这个二会本来就是花纳税人的钱，而且把这说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人都花，还另外还花钱送到外地去旅游啊，封网啊，你花了我们的钱，而且还封我们，这个东西实在是说不过去嘛。但是国际上的政治家或者是观察家也希望，因为中国没有其他的缝隙可以透露这个政治体系它的基本信息。两会我过去说也可以算作一个政治春假，在会上过去的话就是还可以发发牢骚或者是提点什么提案，例如过去我的一个老朋友果建雄先生还过去蛮风头的，最近一两年已经不大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说这个情况看起来是非常，不过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些国际观察家还是希望在会上，例如哈，我举个例子，香港问题。香港的朋友，我最近我因为他就知道3月26号就要香港下一任特首就要选举了，现在三位特首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了，林郑月娥、曾俊华、吴国兴三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张德江也说什么政治局，中共政治局是支持说林郑月娥的，那个意思要比大家去别想其他的了。但是曾俊华的名望更高，在民调就一直高于他们的高于他，所以说很微妙的，有些民主派啊，或者是香港的一些共政治观察，就希望看到这次两会上，习近平例如在会见这个港澳代表团的时候，他会说一些话。他当然不会直接的说他赞成哪一个，但是他如果说的话有些微妙的说要大家要和谐啊或者什么，那就可能是偏向所谓曾俊华。他们都会用非常的曲折微妙的去那个微言大义去来取得某种政治信息，从而决定自己的投票方向，就是包括他是1200人投票嘛，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他是一个完全看起来是无用的一个激乐两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外国观察还希望通过中共唯一的打开了一点点窗口的这个缝隙，看到一点点或者是分析到一点点政治动向、政治信息，如此而已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为您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主要谈谈习近平的5年任期。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样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朝鲜又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民间又掀起一波反韩爱国热潮。为什么中国民众对朝鲜威胁无动于衷，却对针对朝鲜威胁的萨德反应如此强烈？中国时间3月8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 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